现在已经开始有那个面包车来寺庙了，有一些团体他们是自己付的费。听到新闻说这个有一位这个医生也准备这么做，坐面包车来，意思是说可以来听法，但是只不说能不能来到禅堂里面取决于自己是不是可以预定得上，依然还需要预定，否则这个那剩下的这个位置就不够了。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些禅修班了，那些参加禅修班的人如果要想来到禅堂听法也需要预定，跟每一个人全部都是平等的。讲到修行，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指导老师来跟龙婆汇报，有人来请教来请法，有一部分呢是从别的地方学过法，然后到这里来做禅修报告，这样的话他就会这个摸不这个就很难纠正，就很难调整。以前龙婆同样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来跟龙婆学法，然后龙婆已经教他，他的心已经醒过来了，但是他回去去找另外的人去学法，跟另外的人学法，他们就会觉得这个不对，必须要先让自己昏昏沉沉的，然后他们就会这个纠正，让自己重新再次昏沉，然后再又来请教龙婆，龙婆又让他醒过来，可能这一辈子都去不了哪里了，就是一直是在这样的徘徊。有的人就来报告说，说这里那里跟龙婆的教导完全一模一样，这个几乎是把龙婆说的每一句话都复制，所以要有决心，要这个要心要安住，要保持中立，法是中性的，说的这个一模一样，这个没有什么奇怪的，龙婆并不说什么，但是说的语言上面是一样，但是心不同，心依然凝照于紧盯，凝照于什么，然后就说自己已经说已经有决心了，但是是在紧盯的，说安住了，然后安住了之后是很呆滞的，保持中立，保持中立，这个没有满意，没有不满意，这个怎么可能会满意和不满意呢？在紧盯，因此说的语言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实质不同也有可能，必须要小心听法的时候必须小心。有这个比较好的这个那高僧大德一句比较好的，以前的龙婆去求法那些高僧大德一句非常好的词，就称之为知者的心。他们开始说这个知者觉醒者喜悦者的心，不是想不是演绎造作的心，作为知者觉醒者喜悦者的心，是知者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执行觉知觉知的职责，而不是执行去干预所缘的职责。这个觉知的这个原则，就是在觉知之前别刻意去觉知，然后去找说哎，观什么好。比如我们大家修行的时候，我们打坐的一打坐，我们的心就开始摆来摆去的，哎，说观什么好呢，然后心就开始去寻找所缘了，一旦碰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就去紧盯它，误以为自己在修行，事实上不是，那完全是两码事儿，那个是迷失去紧盯某一种东西了。真正心在左摆右摆的找所缘的那个心，那个有一个词，那个称之为这个有孤魂野鬼，那个以前不明白什么叫孤魂野鬼，然后修行了之后才明白说，哦，实际上不是谁，就是这个在寻找所缘，去这个 这去寻找投生的地方，去找到好的所缘了之后，然后就升起好的状态，抓住那个不好的所缘，就会升起不好的这个境界，就会升起那个十二缘起里面的那个有，就是那个在不停的左摆右摆，然后找说观什么看好，装什么看好，就是那个就是在正在寻找投生的地方。所以这个可以用类似于是谁曾经碰到过那种正在那个在什么，就是类似于那个中阴身啊，正在不知道，大家喜欢讲到中阴身，说死了之后先会处于中阴身，实际上死的一瞬间，也就是死亡心灭去的一时候，这个在新的那一界的那个投生心就立马升起，根本没有所谓的要去找什么投生的地方的中阴身，实际上就是已经重新投生了。但是有的人这个好跟坏是差不多的，然后所以一投生就会先变成鬼，然后就要这个让这个阎罗王去裁判说究竟是好还是坏，然后究竟是去哪个地方先去接受哪个业报，那个实际上那个也不能够称之为所谓的中阴身。但实际上我们的心真的动手修行的时候，试着现在开始，一旦我们动手修行，我们就会开始哎，观什么好啊，然后这个吗还是这个，然后就不停的这个找来找去的，不停的找来找去的。这个龙婆想用的这个词是这个是中阴身，但是经典里面并没有这么说，这个经典里面并没有这个描述的那么细腻，说这个左摆右摆并没有描述的那么细腻，心这个在胸口这边不停的这个生灭的非常的快速，这个在经典里没有记载，但是我们修行了之后，我们就会知道和看见这一些，然后我们就开始观察真正这个在寻找所缘的那个心，其实就是散乱的心，依然是属于散乱的心。如果我们知道说心在寻找所缘，这个扫那个寻找就会灭去，这个散乱就会灭去，心就会安住，就会自动自发的心安住，就是这个安住的心，这就是以前的高僧大德称之为知止的心。什么时候我们及时的知道心迷失，那个时候智者的心就会自动自发的升起。心可以迷失到哪些，迷失去看，迷失去听，迷失去闻，迷失去尝，迷失去感知身体方面的触，迷失在心里面去想，迷失去紧盯禅修所缘，感觉到了吗？我们在紧盯所缘的时候，这个你感觉到了吗？我们在这个紧盯所缘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会紧盯跑到所缘上面去，这个依然是迷失的，依然还有跑，这个依然会有这个迷失，迷了之后失掉了，迷失。这个麦琪妈妈的这个侄子，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几岁，很小，那个麦琪妈妈就教他修行，他就说这个紧盯啊是属于是什么，是这个聪明的迷失，他看见这个紧盯是依然还在迷失，这个是小孩子他修行，但是一旦长大了之后就全忘了，然后就对世间很有兴趣了。这个我们在紧盯手、紧盯脚、紧盯腹部、紧盯呼吸，心依然还没有真的安住，依然还有在跑。怎么样做心才可以这个安住？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是休息正确的禅定，一旦来到二禅的时候，心就会安住。一旦我们从禅定退出来之后，从这个二禅到八定，依然有心安住的心。从第二禅到这个第八禅，一旦从禅定退出来之后，心就会独立凸显，然后这个不会超过七天，但是会比较强，但是不会超过七天，也就是心安住，这个升起很持续的在升起的时间比较长，持续时间比较长。而我们大家的问题就是我们无法休息禅定，入不了深定。这个我们的方法要想获得智者的心的方法，就是仰赖于觉性，去及时的知道迷失的心，觉性要想能够升起， 只有当心能够牢牢地记得境界，能够记得迷失，牢牢地记得心迷失的这个状态，决心就会升起。一旦迷失，决心立马升起。心要想能够牢牢地记得迷失的这个状态，我们必须要常常的训练去观。什么东西如果久久的才看一次是不会牢记的，如果什么东西常常的看见就会能够牢记。就像我们看到这个人每一天看见，我们就会很牢记他。另外一个人是我们真正我们的兄弟姐妹，但是我们三十年没见面了，我们记不住了，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了。境界也是一样的，我们要想能够牢牢的记得，除非我们能够常常的看见这个境界。因此我们要想能够看到新的，常常的看到新的跑掉，我们必须修行某一种禅法，然后让心先有一个临时的家。什么时候他扔掉了这个临时的家之后，他跑了，他迷失了。因此我们就来训练西佛呼陀之类的，或者是只是一味的佛陀也行。事实上修行什么禅法都行，但是要牢牢抓住原则。龙婆喜欢教大家西佛呼陀这类的，因为去到哪个地方，因为我们都有呼吸，那佛陀呢，这是我们自己的念头，这个我们刻意的想到佛陀。在心迷失的时候，跑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就会忘了佛陀。比如佛陀本来在佛陀想呀想运突然冒出来了，有一个漂亮的美女冒出来了，这个人是这个这一年的这个环球小姐，但是我们不认识她本人，但是是在曾经看过她的画面，她的那个照片浮现出来了，我们心就跑去找她了。在我们及时的知道心跑的一瞬间，这个知道心的跑掉，那个跑掉就会立马自动自发的断裂，知者的心就会自动自发的升起。知者的心跟迷失的心、跑掉的心，他们完全是相对的。他跑掉的话，就不可能会有知者的心；有知者的心，就不可能会跑掉。就只是这样而已，无缘无故的我们让智者的心无法制造出来，否则就会变成紧盯，然后我们就去及时的制造心的跑掉。心跑掉，跑掉的原因是因为痴的驱动力的跑掉，这个也就是散乱，心散乱，散乱去哪里？散乱到这个念头的世界、梦的世界，然后这个散乱在这个眼耳鼻舌身心全部一直往外在跑。我们有决心及时的知道心的散乱，及时的知道心的迷失，知道心的跑掉，这个迷失的心、跑掉的心就自动自发的灭去。因为什么时候我们有决心，那个时候就不会有烦恼习气；什么时候烦恼习气，那个时候就不会有决心。这个是法的原理，这是法的原则，这个因此决心跟烦恼习气不可能同步升起，决心只会跟善心同步升起。因此我们必须训练修行某一种禅法，然后作为新的临时的家。一旦心扔掉了禅修所缘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哎，跑掉了。比如我们佛陀跑去找这个环球小姐了，或者是跑去这个那个对那个小朋友这个很可怜，他说这个那个这个新冠得了新冠炎了，觉得很可惜，然后想到了这个某一位明星，这个心已经跑掉了，然后已经忘了佛陀了，然后只是想想，哎呀，这个念这明星，结果忘了佛陀了。因此我们在佛陀的时候，这是我们刻意的想出来的。什么时候我们迷失去想别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忘了佛，我们在刻意的这个想的那个佛陀。因此我们念佛陀就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让他迷失太久。什么时候去想别的事情呢？忘了佛陀了，去想别的东西跟佛陀同步进行可能吗？不可能的，因为一直只能想了一个事情，不可能一直想同时想几个事情的。去想佛陀的时候，然后突然之间想到说这个基金会主席，这个假设基金会说这个就去了，忘了佛陀了。我们修行就是为了作为一个新的一个参照物，在心迷失跑掉的时候就会忘了禅修所缘。就只是这样而已，能做得到吗？如果知道了原则之后就应该做得到了，但是原来我们不知道佛陀是为了什么，我们就念了几年的佛陀了之后，只是一直追求宁静快乐，有时候宁静了之后没有决心。宁静并不一定就是善法，这个心真正有禅定的心也许是不善心也有可能，这个禅定本身它有可能跟善法升起，也有可能善心升起，跟不善也有可能是 不善心，那个包括是这个也有可能是既不是善心，也有可能是不善心，也有可能是升起。总而言之，就是禅定呢，这个心，这个宁静在单一的所缘，这个它可以升起在每一颗心，因此它也有可能是善心，有可能是不善心，但是觉性呢，仅仅只能是升起在善心。因此，我们修行某一种禅法，一旦我们的心跑掉，跑到去清，跑宁静光明很舒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获得宁静性的禅定，宁静在单一的所缘很享受，一动不动的。那个不太好的，但是如果要想比那个更好的话，就是知道说现在这一刻心已经浸泡在这个所缘里面一动不动，您跑到空里面，跑到光明里面，跑到手，跑到脚，跑到手，跑到腹部，跑到呼吸，知道说心的跑动，这个是最好的。因为在我们及时的知道心的跑道的一瞬间，跑掉就会灭掉，知者的心就会升起。一旦智者的心升起了之后，这个非常重要。智者的心就会执行什么职责？执行觉知的职责，没有在觉知想演绎造作的职责。心的自然的状态就是，如果没有去训练它的话，它就会一直迷失在念头的世界里面，演绎造作的是一直迷失在这个世界里面，包括修行也是迷失的，迷失去让心呆滞，这个以为呆滞的这个心是宁静的心，那个是不一样的，呆滞跟宁静是不同的，宁静它是有宁静快乐，是愉悦的，是这个有时候会是这个中舍的，那个是非常细腻的快乐，如果是呆滞的，然后不知道冷不知道热，那个根本是不懂事儿，那个属于邪定。如果我们没有作为观者的心，我们就不可能分离说这个是知者，这个是被观察的对象，这个是能观，这个是所观，我们能够分离这个能观所观，能够把它分离能观跟所观，这个称之为我们能够分离蕴界，能够分离名色。比如当下这一刻我们正坐着，如果我们的心是走神的，我们就不知道说自己坐着，对吗？如果我们就会感觉，如果我们想到身体，我们就会想到说我们正在坐着，那就会以为我们正在坐着。但是如果我们的心作为观者的话，就会看到谁坐着，身体坐着，不是我坐着，身体坐着，不是我坐着。我们大家试着这个感觉一下，我们现在正坐着，感觉到是身体坐着，还是感觉到我们正坐着？别自欺欺人。谁看到我们正在坐着，举一下手。很好，很好，好的，你那么照见，这么看见的，知道说自己的，知道我们坐着，谁看到身体坐着，我们的心作为观者，举一下手，这样称之为能够分离名色了。这个身体不是我们的心，心是观者，知者的心它本身已经有名字了，这样的心称之为知者的心，心作为知者，不是想者，演绎造作者，迷失者，跑掉者。如果我们有作为观者的心，在我们决心在觉知身体的时候，正在坐着，就会看到设法坐着，身体坐着，心识观者，这个身体啊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不是我，就会这么照见。现在身体在呼吸，感觉得到吗？谁看到身体呼吸，还是谁看到我在呼吸？试着体会一下，如果谁看到我在呼吸或者我们在坐着，说明还没有知者。好，这个实话实说，谁感觉到这个自己感觉到我们正坐着，请举手。嗯，很好。谁感觉到说身体在呼吸，举手。这个越来越厉害了，身体在呼吸，对吗？这个呼吸的这个身体，它在掩饰什么？说这个是我吗？ 它不是我。但是什么时候，如果我们的心迷失，迷失到念头的世界，迷失的时候，去观身体，就会变成身体变成我们正在坐着，我们的身体正在呼吸，就有了我了。但是如果我们的心作为知者，那个我就会消失，就会变成了心是观者。不是我在这个觉知，这个身体正在行走坐卧的身体，在呼吸吸气的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不是我，就会慢慢的这个从这个错误的见解里面抽身出来，以为这个身体是我，心是我的，这个错误见解抽身出来，哪一天彻底的可以抽身出来，就会变成出国的虚陀黄。如果是偶尔的一会儿变成我，一会儿不变成我，那个是凡夫，依然还没有真的见法。因此我们来训练，我们来怎么训练，训练就是要跟我们的目标稍微接近一点点，我们来训练自己，让自己成为出国虚陀环，虚陀环的圣者看到我不存在，这个 设法也就是这个身体，这个受也就是苦乐的感觉，想运记忆界定，行运也就是造作好造作坏，事运也就是在这个跑到眼耳鼻舌身心方面的这个包括知者的心也是属于四蕴，一定要看到这所有的这一些都不是我，而且没有个我在哪里，除了五蕴之外，这个没有我，五蕴本身也不是我，这个五蕴里面也不是我，这么照见才可以见法，怎么样做我们才可以看到他们不是我，我们必须要有知者的心，不是我在知道，我们就会看到色在行住坐卧，这个色法在呼气吸气，或者是用泰文说来就是身体在行住坐卧，身体在呼气吸气，不是我在行住坐卧，不是我在呼气吸气，就会这个从错误的见解里，那个以为我的这个见解里面，错误的见解里慢慢抽身出来，慢慢不停地去清除我们错误的见解，有作为心作为观者，然后我们就会开始看到这个行住坐卧的身体不是我，这个呼气吸气的身体，这个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他们不是我，他是动停在做这个做那个，那个不是我在做，身体在做，在吃饭的时候谁在吃饭，吃饭的时候谁在吃饭，谁是吃饭的人，身体是吃饭的人吗，还是谁在用心在吃饭，有，别说那个鬼呀、啊，那个就是用心在吃饭，因此如果谁用心在吃饭的话，那个就是假的，那是假的鬼在这坐的这个地方在听法，那不是心可以吃饭的，我们大家是身体在吃饭，在吃饭的时候去看是身体在吃饭，不是我在吃饭，就要去训练去看，我们在大便的时候谁在大便，心在大便吗，是身体在大便对吧，看到身体在大便，心是知者，这么不停地去训练，然后就可以清除我们错误的见解，以为有我存在的这个错误见解，在快乐痛苦升起的时候，假设这个酸痛了，身上酸痛了，我们就会看到身体是一个部分，最开始它没有酸痛，然后坐久点就会酸痛，因此酸跟痛跟身体是不同的部分，慢慢去观察，想要去看这个感受跟身体不同，那分离的方法就是坐得久一点，这个最开始坐的时候很舒服，坐得久一点就开始酸就开始痛了，然后这个酸这个痛啊不是身体了，一旦酸痛了之后，我们试着换姿势，这个酸痛就会消失，这个身体还存在在这个地方，那酸痛已经不存在了，因此酸跟痛，这个快乐，身体里面的这种快乐不是身体，而且也不是心，它是被心感知觉察的一个对象，在痛了之后我们就不会觉得我们痛了，我们就会感觉到这个痛升起了，谁曾经痛过牙痛过有吗，这个牙痛变成了我牙的牙痛，如果心作为观者就会看到牙齿并没有痛，有痛这个掺杂着牙齿和那个，因此这个痛疼痛跟牙齿是不同的部分，这个称之为这个不同的部分称之为运，运其实就是部分，不同的运仪其实就是不同的部分，这个身体是一个部分，这个痛疼痛是另外一个部分，作为观者的心是另外一个部分，已经分离三个运了，慢慢去看， 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疼痛不是我啊，谁看到疼痛是我就这个是疯了，但是绝大部分这个以为是我们痛，但是如果能够有知者之后，就会看到疼痛是在旁边，疼痛就不是我了，快乐痛苦心里面的苦乐也不是我，快乐不是我痛苦，仅仅只是变成感觉苦乐的感觉，然后这个掺杂到心里面来了，我们不停地去观察去体会去分离，智慧就会升起，我们就会看到根本没有个我在哪里，这个身体也不是我，苦身体里面的苦乐也不是我，这个心里面的苦乐不苦不乐也不是我，仅仅只是一种感觉，这个走过来让我心感知到而已，贪嗔痴也不是我，一般的人在生气的时候变成我生气，在爱的时候就变成了我爱，那是不同的，在生气的时候变成我生气了，爱的时候变成了我爱，迷失的时候呢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对吗？在生气的时候，谁曾经生气的时候感觉到我正在生气，我生气了，会有这样的感觉的有吗？举一下手，在生气的时候我生气了有吗？还是生气了之后这个是变成了这个那个我生气了，不会是那个，或者是变成了这个这个，因为泰文的有词很多词，生气的时候变成就变成了老子生气了，这个一旦变成那个老子了，就会直接去揍死你了，这个有成了老子，然后我了你了，然后就可以揍人了，如果但是如果有决心呢，就会变成哎生气啊，哎不是心，那个生气是从胸口这边冒出来了某一个东西，它冒出来了，如果很强的话就会冲到头上，一旦冲到头上然后接触到身体，这个心就会开始发抖，然后脸也是红的，然后这个力量就是已经聚集起来准备要这个战斗了，生气的时候感觉到吗？我们的心跳会加速，这个贪欲淫欲升起的时候心跳也会加速，大家忘了看对吗？试着去观察去体会说是不是真的，在烦恼习气升起的时候除了痴之外，如果贪跟嗔升起就很容易照见，这个心就会跳得扑通扑通跳，然后而且接触到然后影响到身体，生气的时候有时候脸都发热，脸都被这个像火烧一样的，我们就会看见生气不是我，生气是从胸口这边冒出来的，冒出来了之后然后就会驱动心，然后这个痛苦不堪，想去伤害，想去这个消灭那个在障碍我们的障碍物，就会看到生气不是我，仅仅只是被心感知到的一个对象而已，这个贪也不是我，仅仅只是被心感知到的一个对象，在想得到什么事物的时候依然会感觉到我想要吗？我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这个说明在我们在欲望升起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没有知者的心的，如果那个时候有知者的心的话，就会看到这个欲望是欲望的那部分，心是心的这个部分，它们属于不同的部分，这个欲望这个并没有这个生命，它冒起来之后就会消失，就像这个梦一样的，然后升起来就会灭去，不过如此而已，苦乐好坏什么东西的就像做梦一样的，冒出来了之后就会消失，然后根本没有个我在哪里，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知者的话就会变成了我，身体动变成了我在动，身体苦乐变成我苦乐，心苦乐就变成我苦乐，对吗？心贪嗔痴就会变成我贪我嗔我痴，就变成了有我了，因此我们努力的去训练，让有先有知者，训练知者的方法已经教了很久很久，每一天都教，修行某一种禅法是为了作为这个观这个参照物，假设心在这个麦克风上面，这个麦克风就是我们的呼吸或者是佛陀什么之类的，然后一旦去想别的事情就会忘了这个，就会跑到别的地方去，在我们知道说这个心跑掉，这个知道的一瞬间跑掉就会自动自发的灭掉，然后知者的心就会升起，知者的心 不在这里了，这个仅仅只是一个诱饵，仅仅只是一个参照物而已。一旦心迷失，离开这个长袖所缘之后，我们及时的知道的一瞬间，迷失的心灭掉，智者的心就会升起。智者的心并不是这个麦克风，这个仅仅只是一个这个诱饵，这个长袖所有的长袖所缘仅仅只是这个对引诱心的一个诱饵。我们先引诱，让心到的这个地方跟佛陀在一起。一旦没有决心，他跑到别的地方去。就好像我们在钓鱼，我们这个把这个那个鱼钩放到水里面，这个鱼钩其实就是我们的长袖所缘。一旦鱼来到长袖所缘呢，我们也知道，一旦鱼离开了这个鱼钩了，跑到别的地方去，我们知道我们观什么，我们看的是什么，看的是鱼。在钓鱼的时候，我们会看鱼钩吗？还是看鱼？如果鱼没有来，我们就不停地这个摇那个鱼钩，我们看鱼钩。但是一旦鱼来了，我们就不关注鱼钩了。因为事实上，因为我们要得到的是鱼，我们修行是为了要得到智者觉醒者喜悦者的心。我们修行并不是为了修行而修行长袖所缘。我们呼吸并不是让自己变得呼吸很厉害，念佛陀很厉害，那仅仅只是一个诱饵。知道说当下这一个心在跟佛陀在一起，跟呼吸在一起。一旦没有决心，心跑去别的地方，我们及时的知道说心跑去别的地方了，及时的知道的一瞬间迷失的心就没了，智者的心就会升起。智者的心并不在这里，这个心并没有在跟长袖所缘在一起，已经变成了光者。问说他在哪里，不知道，他是这个无色，不需要这个呆的地方，不像我们这个身体，身体是这个物质，必须要有地方呆。这我们这个身体在哪里，知道吗？我们的身体在哪里，知道吗？它在哪里？身体在空间里面，在空里面，在这个空大，这个空大并不是指空气，这个空气实际上是空间。空大实际上，这个身体是待在空间里面，是在空里面，在空间里面。但是心呢，在哪里？心在知觉知。觉知在哪里，心就在哪里，很好玩。这个越学法修行就越好玩。龙婆在没有见到龙婆顿长老之前，龙婆修行每一天都修行，这个想取得道果涅槃。一旦见到龙婆顿长老，他教导龙婆去观自己的心，龙婆忘了道果涅槃了，已经忘了所有的一切了，关注的就是心。心这个真的很神奇殊胜，慢慢的去学习，慢慢的去这个了解它。最开始心会变成我，最后呢，这个心来到心自己赞叹呢，特别的兴奋。讲他说，这个心不是我，能够看到那个程度，说他会自己照见。因为我们去按照龙婆分享那么去观，然后看到身体坐着，心是知者，身体不是我，看到苦乐的感觉升起在身里面，在心里面，苦乐这个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不是我。看到善不善升起，然后贪嗔痴升起的贪嗔痴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不是我贪，不是我嗔，不是我痴，那个仅仅只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不是我。然后接下来龙婆看到心本身，心本身也是不停的在变化，知者的心也是无常的，一会变成迷失的心，迷失的心也是无常的，一会变成紧盯的心之类的，紧盯的心也是无常的，一会变成又会变成迷失的心，一会又变成知者的心。那个迷失的时候，你会迷失好几种分身，迷失去看，迷失去听，迷失去闻，迷失去尝，迷失去感知身体方面的接触，迷失去想，在心里面去想，迷失去紧盯长袖所缘，这个全都是迷失。但是及时的知道心迷失的瞬间，知者的心就会自动自发的升起，别去呵护知者的心。这让透过让觉多多的有觉性去及时的知道心迷失来获得智者的心，每一次知道心的迷失，智者的心就会自动自发的升起。因为即使在心知道迷失的心的时候，觉性会消灭这个不善法，这个不善的心这个不可能跟同心觉性同步升起，觉性升起的瞬间，这个迷失的心就会灭去，会变成智者的心。这个智者的心跟迷失的心，它像硬币的两面，就像这个硬币的正面跟反面，不是正面就是反面。这个不可能，这个刚好是这个在中间的，久久的才会有一次。这个试着你扔下去，那不是这个正面就是反面。 这个不是正面就是反面，也就是不是智者的心就是迷失的心，就只是这样而已。那如果是作为智者的心，只是临时的存在，别去呵护它，它就会灭给我们看。结果我们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智者的心本身也不是我，它是被生生灭灭的事物。总而言之，就是没有个我存在哪里了。就如果按照龙坡的这个教导的去训练，现在这一刻坐着，身体坐着不是我坐着，身体在呼吸不是我在呼吸，苦乐这个升起，我们就看到苦乐它升起，它不是我苦，不是我乐，这个苦乐这个或者是感受，那个不是我，苦乐不是我。在生气的时候就不是我生气，变成了感觉生气的感觉升起，心是观者，这么去训练，有一天就可以取得道果涅槃。慢慢去训练，太难吗？谁觉得难？点一个头。难对吗？有看到吗？在点头的这个身体是我吗？如果迷失就变成我了，但是如果作为知者的心就不会是我，但是绝大部分都是心迷失的比较多，所以就会一整天都变成我了。一旦有我了，就可以跟别人吵架了，就可以吵架了。有我就会有他，有什么时候有我就什么时候有他，就开始打架了。还是说我们这个有脚，这个翻译中文就会很难。这个有我有他，这个有他有我，因为他在泰文里面是那个脚，那个如果跟大家一代的那些累积福报波罗蜜，跟我们同样累积福报波罗蜜的人，也许有一部分已经涅槃了，一部分人已经在我们前面涅槃了。我们大家的决心跟智慧还不好，我们的烦恼习气很多，所以我们这个落伍到这一代。但是依然好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落伍了，这依然这个佛教依然还这个存在。如果落伍到这个已经没有佛教了，那就会很困难了。所以现在要急着开始急忙动手修行。谁在动？龙婆巴摩尊者正在动，这个是这个不及格了。什么在动？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色法在动。这样的这个设法，这个想用跟界定说，哦，这样的这个设法称之为这个龙魄在动，事实上仅仅只是设法在动，这个听到的这个仅仅只是声音，一旦接这个耳朵接触到声音，就会升起了感觉，就会升起了苦乐，然后就会有苦乐，不是我苦我乐，心是知者。因此我们能，如果分离不了运，如果我们分离不了运，没有知者的话，这个称之为无法分离运，那是不可能取得道果涅槃的，那就不可能修习毗婆舍那。要想能够修习毗婆舍那，我们必须要有初阶的智慧，也就是能够分离那个名色，这样的色坐着，也就是名法，也就是作为观者的心在觉知。接下来训练，我们就会看到所有的名法也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苦乐好坏也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没有个我。这么去训练，这样就可以像别人一样获得好的成果，否则我们就一直浸泡在烦恼习气里面，一直浸泡在苦里面，永远没有尽头。龙婆的用心就是说，再也不想跟大家再一次投身了，这个是已经彻底的讨厌大家的面孔了。如果能做得到，再不就去想，就是应该不会再跟大家一起这个同时投身了，请吧。用的是念佛陀去观境界，有时候会看到手脚在动，眼睛眨眼睛，除非是生气的时候就看不到，这除非是特别生气的时候，然后还无法这个把智者抽身作为变成智者变成观者，想请求龙婆开示，这样也可以让自己的修行可以更加进步。就像龙婆开示的那么去做，但是必须要修习奢摩他。今天龙婆教导了分离的是运，教导开发智慧，必须要修习禅定，让心有力量， 心可以偶尔获得休息，如果只是一味的休息开发智慧，心就会散乱，就无法真的开发智慧。现在这一颗心迷失了感觉到吗？现在在紧盯感觉到吗？如果紧盯的话，心就会是呆滞的，心就会憋闷一动不动的。这个是紧盯的比较轻的，如果紧盯比较重的话不好，这个也许会变成这个那个精神病。有看到心跑掉吗？要去常常的去及时的知道心跑去想了知道，心跑去想了知道。如果要想要更好的话，就是每一天安排时间出来休息禅定，去礼佛念经了之后去这个打坐惜佛糊涂，但是不去追求结果，然后时间一旦久，我们几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心变了，我们的心就会比现在的心力更强。如果我们不去休息禅定的话，你的心没有力量，这个开发智慧一瞬间很快就会散乱了，就类似于这个电池不好，然后同时也没有充电，然后只是用那个稍微用了一下就没有电了，那现在又消失了，感觉到吗？因此你要去跟佛陀跟呼吸在一起，多多的跟佛陀跟呼吸在一起，这样就会比现在更进步。
买了72ครับส่งการบ้านครั้งแรก
第一次做禅修报告，在这之前年遭遇奢摩他，现在按照龙婆的开始已经学习已经一段时间了，现在看越来越多的看到心迷失，这有时候能够及时的知道，想请求龙婆开示。你依然年遭遇紧盯，因为习惯了，你会这样的。当下这一刻也称之为紧盯了，你感觉到吗？当下这个在紧盯，龙婆把这个表情做给你看，龙婆这个跟你完全频道一模一样的，你感觉得到吗？这个称之为紧盯，要及时的知道说在紧盯，紧盯是源自于自己想好，一旦想好想修行想觉知，就会这个忍不住肯定会紧盯的，这自然的，但是紧盯要去知道紧盯，然后呢去观察，这个紧盯真正的源头就是欲望想好，接下来用想好的欲望一旦升起，及时的知道就不再紧盯了的，但是起步阶段先去紧盯好过于彻底的犯人迷失，在迷失彻底的迷失跟紧盯之一点点紧盯之间，稍微一点点紧盯更好，在这个彻底的迷失和特别的紧盯那个迷失更好，因为迷失最多就是去到这个变成这个畜生道，他们的寿命不长，但是紧盯的很厉害的话变成梵天神，那个寿命太长了，佛陀这个已经悟道成佛很久了，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现在这一刻你的心有迷失的感觉到了吗？就是这么去觉知，轻松自在的去觉知，在及时的知道的迷失的一瞬间，迷失的知道迷失，就接下来就会去紧盯，你感觉到吗？为什么？因为害怕再次迷失，别害怕迷失，怎么都会迷失的，怎么都会再次迷失，因为那个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境界，现在心迷失去想了，感觉到了吗？就是这么很容易轻松的去修行，这个是一字一字，就是要这个轻轻松松，要简简单单的。如果是让自己一本正经的，这个一整天是这样子的话，就会很累，什么东西都没有得到，只是让自己白白受苦而已。呼吸佛陀，去呼吸去佛陀，这个心轻松也知道，沉重也知道，心宁静知道，心散乱也知道，慢慢的去不停的去觉知，这样他就会自行宁静的。如果想要让他宁静，就会去紧盯，然后就会憋闷，就不好了。想一直保持觉知，就会去紧盯，又不好了。要慢慢去训练，什么时候不走神，什么时候不紧盯，那个时候就在觉知。感觉到了吗？一直在走神，一会走神去想，一会走神去想，阻止得了吗？阻止不了。接下来走神了，知道走神了，知道常常的去训练这个佛陀，佛陀也行，佛陀佛陀了，一旦走神了就会忘了佛陀，去想别的事情了，我们就知道说哎，忘了佛陀，也其实就是迷失了。这么不停的去训练，你的禅定还不够，你的心力还不够，你的心还不太有力量， 你这个感觉得到吗？你的心还不太有力量，因此你的禅定不能扔下，去呼吸去佛陀之类的，每一天都用功，然后不要去强迫让心一动不动的，在眼耳鼻舌身心接触到所缘之后，心会动荡变化起伏，也不去批判它，而是动荡起伏了之后，我们去及时的知道他跑去看了，及时的知道跑去听了，及时的知道，一旦常常的去知道，常常的去知道，接下来知者就会自行独立凸显。去训练，你的训练不错，比以前好很多了，以前临着于紧盯依然还可以看得到痕迹，原先你是紧盯的大雷高手。以前跟随高僧大德去修行，每一次修行都会感觉到身体一直是这个基地，无论是去观什么，这个还哪个方法都会一直会回到身体上面来。一旦按照龙婆的开始来修行，这个为了让心可以有力量，就会一直回来观身体，这个观身体的过程之中就会有念头来引领。他的问题就是说这样对不对，这个称之为开发智慧吗？已经正确，但是还没有真的开发智慧。如果什么时候还有在思维，那个就还不是毗婆舍那的智慧。智慧如果是毗婆舍那的智慧，就不会知道很多，仅仅是知道说这个那个升起的所有的事物是无常苦无我的。有时候只是一味的看到无常，有的只是看到一味的看到是苦，有的只是一味看到无我，那样才能够称之为毗婆舍那智慧。至于说我们去思维身体之类的，那个仅仅是一个善巧方法，方便会让我们去控制那个淫欲，不要让它太强，去训练观身已经对了，那个不错，没有错。修行啊，要想观身也可以，观感受也可以，观心也行，全部都一模一样，因为最终都会来到那个心放，同样都心放下所有的一切，同样都来到同样的解脱。那你观身了之后，你感觉到了吗？身体是我吗？现在你在站着吗？感觉到了吗？因为知者还没有，如果有知者的，什么时候有知者的话，就会看到站着的是身体，不是我站着，慢慢去训练。这个获得知者的方法就是我们在观身体的时候，我们的心跑到这个身体里面，我们知道说心跑到这个身体里面，知者就会升起了，或者是观身的心跑去想，及时的知道说心跑去想了，知者也会升起。有时候并没有想别的事情，有时候想着身体，这个身体呀、啊，是有这个300多根骨头，这个有不干净的事物，这个有这样不好的东西，有那么脏的东西，让我们及时的知道说心正在思维身体，这个思维身体的这个心也是往外送的心，及时的知道心的跑去想思维身体，这个心就会从念头的世界里面抽身出来，知者心就会升起。如果没有得到知者的话，就依然还没有抓住修行的实质。高僧大德教导龙婆，教导龙婆说，修行如果没有抵达自己的心，那个根本没有抓到修行的实质，依然还是外壳。但是观身呢，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心。龙婆阿伽曼尊者教导说，观身是为了看到心，因此我们不停地去观身，心跑到这个身体里面知道，心跑到别的地方也知道，这样我们也可以前进，也可以上路，法也全部都是同样的，都会汇集到同样，都会同样到心，很好。你非常忍耐，非常勤奋，非常心非常强大，很好，随喜功德。但是站的时候要去看到身体站着，不是我站着，点头，身体在点头，不是我在点头，这么去思维也可以。这个依然不是毗婆舍那，但是是一个善巧，让心啊就可以从身体里面可以抽身出来，就会看到身体不是心，身体是被观察的对象。顶礼龙婆，自己特别散乱，而且昏沉，打坐的时候就不太能打坐， 但喜欢听法，然后去观境界。居士正修得对吗？想请求龙婆开示。对也可以说对，但是力量不够，因此要努力的去固定做固定性练习，每一天安排时间出来来这个一天供佛三个小时，来供佛，来跟佛陀在一起，跟呼吸在一起。然后如果心散乱，你要知道我们训练并不是为了让宁静，训练之后散乱，知道散乱，宁静知道，也知道苦，知道乐，知道。如果我们这样用心的话，禅定就会很快升起。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散乱，我们不喜欢，想让它宁静，心就不会宁静。但是如果心什么时候舒服，什么时候就会宁静。散乱，心散乱，不是我散乱，我们就不停地去看看，说你可以散乱到什么程度，你要散乱你就随便你们去，我就呼吸，我就去念自己的佛陀，只不停这么用功，心就会自行宁静，心宁静了之后心就会有力量，一旦有了力量了之后，如果这个心跑，这个跑掉，这个智者就会有力量，就会看到所有的境界全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不是我。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智者的心本身也是生灭的，一会变成智者，一会变成想者，一会变成智者，一会变成紧盯者，最终就没有个哪个地方是我了。这个目标必须要正确，目标就是要清除这个身见结，清除错误的见解，以为五蕴是我，这个我在五蕴之中，五蕴在五蕴之外。那方法就是按照龙坡刚才教导的方法慢慢去体会。那个你的用功，你的修行很好，但是呢力量不够，什么在点头，身体在点头还是我在点头？如果走神没有觉性，就变成我在点头，如果有觉性是身体在点头。龙婆晚上睡觉的时候刷会这个 左翻身右翻身，龙婆看到身体在翻身，身体在翻来翻去的，就会这么站起很舒服，那个不是我在翻身，身体在翻身。慢慢去训练并不是难事儿。
买了109ครับลูกฟังธรรมจากหลวงพ่อช่องทาง YouTube ได้สักระยะหนึ่ง
看龙坡的视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如果碰到问题就会一直从龙坡的开始找到答案，但是现在打坐的时候这不确定，类似于在紧盯，但是好像又不是，类似于有这个有点晕，有点呼吸，有点停了，那我应该怎么做？哪里痛？那是被别人打的。在打坐之前礼佛念经，去这个做慈悲观，做慈悲观让心清凉平静，然后去打坐，去做痛晕头晕，那个是不是你的，那个是从外面来的能量，那些魔王看到我们修行很好，他这个妒忌，他这个故意刁难，这个有时候他会这个锤，或者是用，有时候会这个打这个头，打那个后脑勺。比如说龙婆打坐的时候，有时候我听到声音，类似于这个金属这个碰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碰一下，那个地方碰一下，转一下。但是并没有碰到这个自己的这个头，类似于自己是戴着一个安全帽。这个去这个修习慈悲观，然后那个保护自己，你的修行很好。如果修行这个不好的话，魔王是不会来刁难的。去修习慈悲观，别生气，让自己的心放松，去修行，想着说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奉献，把我们的身跟心这个奉献给佛陀，作为 来供佛，然后这个作为慈悲观之后，来想到说这个身体啊，这个来供佛了，来变成这个那个供佛的这个供品了，我们就去修行，我们就不会担心这个身体会怎么样，我们的心有快乐，禅定就会升起，一旦禅定升起，这个不好的力量就再也抵达不了我们本身。很好，修行很好，继续用功，已经修对了。那个头晕并没有什么关系，是被别人这个打你的头。问说为什么被 可以被别人打头，那 必须要有业报，不会无缘无故就很容易被别人锤的，一定要有业报。也许我们曾经去这个敲过别人的头，然后打过别人的头也有可能。谁曾经敲过鱼的头的有吗？谁曾经这个杀过鸡的吗？那又是怎么同样一个人？以前有一个人来出家，而且他修行啊，这个到处是，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痛，就生病。如果不修行不会，一旦修行就是很奇奇怪怪的疼痛病。问他，问他是那个叫做什么，类似于这个学这个兽医，然后去杀鸡杀鸭，那个这个很平常的，而且还杀那个牛。这个别人不敢杀，但是他敢杀，怎么样都会有果报的。那一旦来修行呢，就会这里痛那里痛，去看医生，医生也这个检查不出究竟出了什么问题，那个属于那个业报的病。你要去修习慈悲光，去修习善法，那个所这个做的那个业报是不可能消业的。就像我们这个到处这个横冲乱闯，然后撞到这个柱子了，然后头撞破了，然后说来消业，让自己的这个、头破的这个血可以消掉，是不可能的。我们这个不善的恶业现前的时候，不用伤心，必然是我们已经这个播种相应那个恶因了，我们就不停的去播种善因，不停的去修习慈悲观，就把那些不好的那个恶业的那个影响力就会减少，那个消业不存在，有的只是不停的去播种好的善业，很好，你的训练很好。
买เลข136ครับขอความเมตตาหลวงพ่อ
请求龙婆慈悲，可以让自己知道什么心安住和归位的这个状态。你已经安住了，但是只是不时的安住，不会一整天安住的。比如说他跑掉了，你有看见对吗？在看见的时候，他就会自行安住，一瞬间而已。你的心来到现在这个状态，是因为你的心已经会安住了，继续去用功。你要去看，是一旦心安住了之后，就去看身体不是我，什么什么东西都不是我，不停的去观心，作为知者观者，这么不停的去训练，接下来心同样也不是我。
买เลข146ครับได้ปฏิบัติตามคำสอนของหลวงพ่อ
按照龙坡的开示，已经修行一段时间了，觉得进步了，烦恼习气消失很多，尤其是嗔心，心亮堂了，想请求龙坡开示，要小心那个毗婆舍那的杂染，要想预防毗婆舍那的杂染，必须要休息奢摩他。如果禅定不够的话，我们去开发智慧，毗婆舍那的杂染就会这个卷土就会来。因此每一天都安排时间来去休息禅定，去西佛，去护陀，什么东西都就每一天都用功，有时间什么时候有时间去什么用功，什么时候有时间什么去用功，而不是一天一次。白天有五分钟的空就去用功，不停的去点点进去累积，这样心就会有力量。一旦心真的安住之后呢，然后去开发智慧，毗婆舍那的杂染就不会升起。即便毗婆舍那杂染升起，一旦心安住的话，毗婆舍那的杂染也会灭去。在你修行的时候别紧盯，紧盯的话就会憋闷，胸口就会憋闷。我们你修行一定要更轻松一些，放松一些，但是也别故意的去制造出轻松，轻松自在的去修行，宁静也随他，不宁静也随他，常常的去练习，很快他会自行宁静的。而且开发智慧，去看到蕴界分离开，然后身体是身体的部分，感受是属于感受的部分，行运也就是好坏是属于好坏的部分，心是在另外一边变成知者观者，去训练分离，到了时间就去来休息禅定，这样就才不会出现毗婆舍那的杂染。你的修行很好，只是说你的心没有归位，当下这一刻你感觉到了吗？你的心在外面， 心还没有回家，因此如果在这个地方的话，你去开发智慧的话，毗婆舍那就杂染就会来。试着呼吸，就只是呼吸，别拉心，就只是呼吸。这里感觉到吗？跟刚才不同。这里心安住了，因此如果心是有禅定的，毗婆舍那杂染不会来。如果心散开，像前面散开在外的话，毗婆舍那的杂染就会来。跟龙坡学法十几年了，然后想请求龙坡开示自己有哪些这个缺不足。这个世间呢，世间不存在的快乐跟祥和，有时外面是快乐祥和，但是我们会生病，也有我们的身体也有，同样也是个世间，也是属于世间的部分。因此这个世间永远不可能有快乐宁静，我们希望什么时候想让心宁静快乐，我们心就会动荡。如果我们如世间本来面目去看待世间，它必然是这样子的，它有时候会宁静，有会这个会好，有时候会进步，有时候会退步。我们知道去看见世间出现的状况，我们也会很平和，我们就可以这个不会动荡起伏的，随着世间动荡起伏的活在这个世间。比如我们做生意，这个新冠肺炎来了，让我们的赚钱很困难，我们想让不然想让他没有这个新冠肺炎，越有想要越苦。因为新冠肺炎不会因为我们自己的欲望他来还是不来，他有原因就会来。如果我们的心接受不了实时就会苦，或者无缘无故的我们的对象扔掉了我们，抛弃了我们，帮不了，因为他要抛弃啊。我们想让他跟我们一直在一起，有欲望升起，心就会无聊，就会苦。因此世间出现碰到世间的问题，要看到说那个是很正常的，这个世间是不会一动不动的，不会一直是快乐，一直是宁静的。比如政治，一会宁静不久又会开始动荡，动荡一段时间又会宁静，就是全世界一直都是这样的。但是一旦宁静我们就会满意知足，一旦不宁静我们就会不满。世间对我们是有影响力的，但是我们不停地去观察，去有决心去呵护自己的心，我们的心动荡起伏，对这个事物满意，对这个事物不满意，我们不停地去觉知，接下来我们的心就会保持中立，心就会慢慢长大，慢慢坚强，慢慢强大。世间动荡起伏，但是心没有任何不再动摇，而且是很快乐的祥和的活在这个世间。你的训练不错，你的训练不错，要去观察这个动荡起伏，随着世间在动荡起伏的心，我们无法去这个解决这个世间，我们有决心去知道自己的心，只要我们的心不苦，世间是什么样子的根本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了吗？有些人学法跟龙坡学法不会有问题，但是有时候跟指导老师去学法，我们 有的我们那个自我，我大我慢很重，来学法那是这个保护自我，保护自我，然后这样的人学法很难。我们学法，我们是这个要把自己的牙齿，把自己的指甲要拿掉，要知道说自己不知道，要谦虚。如果我们真的很厉害，我们就会离苦了。如果我们这个还没有离苦，我们就来跟指导老师跟他们请教，因为他们是过来人，我们来这个从他们的那个经验来获得利益。来听法了之后，我们去观察自己，去不停地观察自己，我们就获益。但是有的人听法了之后，这个心是排斥的，这个双方都浪费时间，这个没有任何好处。法要想只能够抵达这个恭敬的心，如果心是这个像那个水一样的，这个石头是很硬的，是流不进去，但是泡沫呢是可以流进去的。那个 那个僵硬的心是接受不到法的，但是如果是恭敬的心，这个是可以接受法的。佛陀的时代，那他们也会教导打坐，一旦得到禅定，从禅定退出来之后，他们用的词就是心轻松柔软，这个恭敬，这个适合，然后可以带领心去开发智慧，然后就开始开发智慧，是以轻松柔软。如果这个很我慢我大很强就修行不了的，就像这个石头一样的，把水掉进去根本浪费时间浪费精力，要让自己的心就像这个泡沫一样的。但是泡沫一定要懂得这个选择地方，如果是这个厕所里面的话，如果一旦掉进去那就糟了，那就不是好，要努力的去要提升自己。好，请吧。